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纯正的艺术感动美国首都各界。2007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出专场，于1月26日和27日两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李斯纳剧院举行。约6000名来自美国首都的各界人士汇聚一堂，感受纯正的东方神韵。气势恢宏的演出，以音乐、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展现的精神层面的内涵，以其慈悲、纯正、沁人心肺的力量撼动着观众的心。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华裔观众说，整个演出中我哭了5次，那些节目中的内涵和那些歌曲中讲述的故事太令我感动了。
Thank you. Full of grace, very beautiful. I cried 5 times. Yes, through the songs and the dancing and the stories and the singing.
联邦政府雇员特尼莎·威廉姆说，开场的节目《誓约》深深地打动了他。
Especially from the beginning, I think of everybody's beginning of the superior being sending folks down to save our sorry souls, you know? But it's just beautiful.
他说，每个人来自天上，天上的高层生命派神来拯救我们悲伤的灵魂，真是太美了。医药学家沃克女士充满感激地说，我感谢所有和我们分享这些仁慈、善良、高雅、艺术的修养，以及所有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的人们，我觉得太棒了。
Thank you everyone for sharing the humanity, the compassion, the artistry, the grace, everything that is best in humanity, and I think that's wonderful.
美国驻前苏联的外交官约翰·海明威先生以难以言表4个字来评价舞台和服装之美。海明威先生还特别提到，他对这台晚会所展现出的精神力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The reference is the Gentleman's Square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people is quite clear. It's a message that's...
他说，那首联系到天安门广场的歌曲以及民众所遭受的迫害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楚，值得人们深思。联邦政府官员菲利普·雷福德说，尽管我自己并没有练法轮功，我看到歌曲中联系到法轮大法的部分，我认为这是一个高尚的修行。在维吉尼亚州从事医学工作的夏先生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在中国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传统的演出了。看到舞蹈归位，夏先生很受触动。他说，我从大陆出来，比较了解大陆的情况，这些有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善意的，他们从中受益，这就是为什么练的人越来越多。夏先生对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受迫害表示同情，他说，中共连这么一点信仰自由都不给，他对政府的做法感到失望。他还说，其实中国人心里都清楚什么是正义的。
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证据被公布，经过近半年的继续深入调查，加拿大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收集到更多确认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的证据。2007年1月31日上午，两位调查员在渥太华国会公布了修订后的报告， 血腥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增补后的报告将原有的18种论证方法扩充到33种。两位调查员在30个国家的旅行中采访了许多国家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有位证人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做肾移植手术，在2周内院方提供了4个肾，并做了配型测试，发现肾源不合适后，第二次院方又找到了4个肾，有一个配型合适，该受访者接受了移植手术。报告中说，一个肾的存活时间是24至48小时，这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大型器官供体库的存在。该报告曾公布，自从1999年的夏天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至少有41500个被移植的器官来历不明。报告推断，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新出版的报告中加入了更多证据来支持这一论断，比如更多医院在电话调查中承认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时体内器官被掏空，法轮功学员被监禁时拒绝报姓名，以免无辜的人受中共迫害政策的牵连，以及大量法轮功学员失踪，被迫害致死学员的家属被拒绝看尸体等。去年11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声称死刑犯是器官移植的来源，这一举动是中共欲盖弥彰的障眼法，妄图间接地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加拿大独立调查员的报告中指出，法轮功学员被中国官方大量囚禁，他们比死刑犯受到的侮辱、贬义、非人化和排斥更严重。报告认为，法轮功学员比被判死刑的人更容易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的对象。乔高呼吁立即停止这种反人类罪行。他说，世界上70个主要国家中有69个国家对法轮功表示尊重，只有一个国家中国迫害法轮功。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中共摘取器官并焚尸灭迹。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人起码应该三思，其他的人也不应该对这种罪行默许。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优秀美国华裔学生的故事。1月27日晚，第四届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全球巡回演出在第8站美国首都华盛顿圆满落幕。气势恢宏的4场演出以音乐歌舞展现了神州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诠释了传统文化敬天知命、忠孝节义的道德理念。近6000名观众被法轮功学员们精彩的表演折服，好评如潮。在晚会的众多节目中，小舞剧《精忠报国》讲述了岳飞的故事，特别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在那雄壮的音乐声中，金戈铁马、旗号翩翩，一群英勇抗敌的士兵身上都有一个醒目的岳字。这些忠勇的岳家军由飞天舞蹈学校的演员们扮演，华裔男孩聂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手矫健，武技精湛，这都得益于他从小的艺术功底和刻苦的训练。聂浩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聂森博士也是法轮功学员，曾经担任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拥有多个发明专利，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科学家。聂浩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优异，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学完微积分课程，并参加了美国健康卫生总署肝炎方面的研究。聪颖的天资让聂浩可以拿出许多业余时间学习自己酷爱的音乐和表演，更显露出了他特有的音乐天赋。聂浩从小就在欧洲音乐艺术学院学钢琴，他常常一首曲子连弹3遍就可以全部记住。他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才艺表演，获得许多钢琴奖项。 他还学习过声乐，并能演奏很多乐器，包括黑管、口琴、笛子、箫和弹吉他等，这些都为聂浩培养良好的乐感打下了基础。此外，聂浩九岁时开始学习武术，包括拳脚和棍法，良好的身体柔软度和协调性为他今后的舞蹈学习打下了必备的功底。聂浩虽然有着如此多的成绩，可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他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没有太多的机会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对于真正的传统文化也一知半解。但是父亲教我背三字经和唐诗，使我对中华文化很向往。大多数美籍华裔的孩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仅仅是武术、中国食物等表面的东西。后来聂浩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办的飞天舞蹈学校，终于圆了他学习中国正统文化的梦。飞天舞蹈学校不仅仅是培养舞蹈技能，更是在道德、礼仪、传统文化、艺术欣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和训练。聂浩很喜欢舞蹈学校的环境，他说这里很纯净，生活简单而有意义，也接触不到社会上的不好的东西。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常常无聊而机械地在电脑上聊天、打游戏机、看电视，现在回想起来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这里能够做自己喜欢的表演，更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和道德修养。聂教授说，连我都很羡慕儿子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能有一个纯净的地方，过着正派而有道德的生活，得到身心灵的全面锤炼。飞天舞蹈学校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这种集训强度大，要求高。尽管聂浩练习过武术，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压腿还是痛得掉眼泪，但他带着坚定的信念坚持了下来。现在聂浩的筋完全拉开了，弹跳也很好。在飞天舞蹈学校名师的指点下，聂浩的基本功和舞技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飞跃进步。当被问及最喜欢他演出的哪个节目时，聂浩说，我最喜欢精忠报国，节目所表达出来的忠和孝让我很感动。聂浩还说，我们学到的是最纯正的正统文化，而我们的演出也是对这种文化的弘扬。另外，我也是法轮功修炼者，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是义务参加新唐人晚会演出的，我们只想通过表演让世界了解真善忍的美好和法轮功真相，同时能够更多地帮助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良玉受琢，方成伟器。相信聂浩带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和对真善忍的坚定信仰，一定会在未来的艺术和人生之路上越走越宽。
重获光明。湖南省莱阳市有个九岁的小女孩叫小亚飞，在读小学三年级，先天性的近视眼，两眼视力都只有 0.4， 还患有头痛、胃痛，发作时头疼得直蹦，胃疼得在床上打滚。亚飞的母亲历来是个病秧子，坐着都发晕，站着就气喘，不能用力干活。2006年4月，一位法轮功学员送给他母亲一张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并嘱咐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母亲觉得舒服多了，头不晕了，连上楼也不气喘了，别提多高兴了，并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母亲亲身受了益，心想为什么不叫女儿也来念这两句话呢？于是小亚飞也诚心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学会了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不久奇迹出现了， 小亚飞说，眼睛看得清楚了。为了确认这件事，有人带他到眼镜店里去检查，因为那里有视力表。检查结果，左眼 1.2， 右眼 1.1， 真的不近视了。同时，头痛、胃痛也不发作了，真神奇呀！小亚飞的神奇事很快在班上传开了，歌曲《法轮大法好》也在小伙伴中悄悄地唱开了。一天，在课间十分钟里，小伙伴们一时兴起，情不自禁地齐声唱起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现在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共产党给法轮功造的谣是经不住时间和事实的考验的。
遇车祸脑浆流出，闻真言生还世间。2006年10月11日晚9点多钟，松花江畔佳木斯郊区望江镇的李双南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回家，因为是酒后驾驶，途中出了车祸，李双南的头部右上方摔出了鸡蛋大小的窟窿，脑浆流出，碎裂的头骨也不知去向。送到佳木斯市中心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没有脉搏，没有血压，瞳孔放大，做 CT 检查发现脑骨都变形了，像西瓜摔在地上一样，七裂八瓣的，而且头上的窟窿流着脑浆。医生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跟护士讲，把他脸上的血擦一擦，让他母亲见最后一面。检查的片子拿到佳木斯二院，专家会诊结果和中心医院诊断的一样，必死无疑。李双南的母亲是法轮功学员，他进了抢救室，大声告诉昏迷中的儿子，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当时李双南长出一口气，脚动了一下。李双南的姑姑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给李双南手里放了一个大法真相的护身符，并且在他耳边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先是医生说血压和脉搏都有了，可以做手术了，可是他们说，但手术后20-30万也不一定会治好，最好的状态还不如个植物人。13日上午又做了一次 CT 检查，发现扎进脑浆的骨头全浮了出来，变形的脑骨恢复正常了，七裂八瓣的骨头全合上了，医生说不用做手术了。当时下午3点多钟，李双南被从抢救室转到了普通病房。这时家人开始给李双南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当天晚上9点多他自己能说话了。就这样每天听讲法，李双南的身体迅速好转。11月10日做核磁共振和 CT 检查，一切都正常。在大法师傅的慈悲呵护下，李双南很快就出院了。现在他记忆力基本恢复正常，精神特别好，能自己慢慢散步了。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小李的母亲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判劳教，劳教所里让交出法轮功书籍。小李虽然没有练法轮功，但他把大法书全藏了起来，而且还支持母亲学法练功。他知道这次死里逃生是自己善待大法的福报，说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小李的故事传遍了医院周围的10里8乡，凡是目睹小李死而复生的医生、护士、患者和家属、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无不称赞法轮大法好，还有的有缘人也因此而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顺天意者昌，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辽宁来信。我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人，经常去附近的市场，看到总是有那么几个摊位，生意买卖一直很好，令同行人眼热。你想知道奥妙吗？待我慢慢讲给你听。小贩甲是一个瓜农，去年西瓜刚一上市时，他幸运地遇上一位法轮大法学员，那位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帮助他办了三退，也就是上网声明退党团队。他记住了法轮大法弟子告诉他的话，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家的西瓜那年卖得特别好，西瓜旺季，几台西瓜车在市场排开，别人的车冷冷清清，只要他家瓜车一到，众人马上就围上来争先恐后的选购，其中的奥妙他自己最清楚。后来他们一家人都办了三退。小贩乙是卖菜的，一次一位来买菜的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如获至宝，非常珍爱护身符，每天卖菜都带在身上，而且记住了护身符上的话，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他惊奇地发现，自从带上护身符后，菜卖得非常顺利。老伴也发现这件事，便问他，你菜这几天卖得这么好，是不是带那个护身符带的？后来他和老伴都退了队，还说回老家后要帮儿孙退党团队。小贩丙是卖面点的，小两口远离老家，在外经营面点生意，几个面点摊位摆在一起，他的摊位前总是顾客络绎不绝，赶上下班时间他就一刻不停地忙，有时饭都吃不上。问他们的秘诀，小两口说两人很早就托人上网退团退队了，好像自那以后生意越来越好。这只是其中的几例，市场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当今经济不景气、买卖难做的大气候下，这些人能买卖红火、生意兴隆，这其中怎么会没有奥妙呢？无论做什么事，中国人历来讲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合一，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只是被共产党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不敢面对，不敢承认。但是不管你是否承认，神佛是真实存在的，他时刻呵护、造福与相信并敬奉他的人。在当今大法红传救度世人、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大天象变化下，您应该知道如何做了吧。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广西女研究生惨遭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杀害。广西法轮功学员、女研究生林铁梅 2005年12月8日被广西女子劳教所和复退军人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杀害，年仅33岁。在林铁梅被迫害致死前，有三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这家医院被迫害致死。在被劳教迫害之前，林铁梅身体健康，思维正常，为什么这样一个正常人要遭受非法折磨并被投入精神病院呢？林铁梅是广西博白县人，毕业于北京医学院。2002年10月，林铁梅在去北京说明法轮功真相的路上遭到当局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广西第一女子劳教所期间，她因为拒绝转化，遭到劳教所警察的非人折磨，手脚被大字形的长期扣在床上，不能自由活动，大小便在床上。原劳教所教育大队队长梁素贞、吕登云及其手下对林铁梅等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严管，让吸毒犯人24小时轮流看管，不许睡觉，长期体罚靠挂，有的坐在地上反靠，有的一直被靠到天亮。每天洗澡上厕所都必须得到同意，不允许购买日用品，不许亲人探视。恶警指使吸毒人员毒打林铁梅，用拖把布和臭袜子塞住嘴巴，用胶布封住嘴巴，并强制戴上头盔，铐住双手，直至嘴巴周围溃烂。2003年12月，目击者说，林铁梅被强迫戴手铐、戴背铐、戴铁帽子，还用胶带封嘴。有一次，她被折磨得满身紫黑。在广西女子劳教所的酷刑迫害下，林铁梅被折磨得精神恍惚，生命垂危。劳教所对不知情的人散布谣言说林铁梅疯了，并谎称是练法轮功变成了这样了。2004年农历新年，劳教所对外宣称林铁梅保外就医了，而实际上却把她关在一间秘密屋子里，每天都靠着，不许躺下睡觉，冬天就坐在木板上，也不给被子。协党不法人员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把林铁梅转移到广西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也就是精神病医院，继续进行迫害。2005年11月25日，林铁梅家人到医院要求见人，遭到拒绝。12月8日，林铁梅在医院被迫害致死。事后，医院不敢面对记者的采访，家属拒绝签字火化。博白县政法委、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为了掩人耳目，给林铁梅的家属16000元了事。善恶有报，凶手必将得到天理和正义的严惩。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一张门票泄露天机。贵州省唐平县长布乡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的图片是2002年6月在长布乡发现的一块距今2亿7000万年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细看这张门票，你会看到门票图片中的这六个大字。这一奇观被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报道，只不过报道中没人敢提那个亡字，只说了前五个字：中国共产党。但每一个亲眼见到的人都心知肚明。史料上也有关于藏字石的记载。秦始皇36年的时候，有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掉落在一个叫东郡的地方。石头上刻着“始皇帝死而帝分”。果然，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不久，秦朝就灭亡了，准确地应了天意。 今天贵州平躺的藏字石是否也在向人们预示着天机呢？回想一下，共产党与秦朝的暴政多么相似，《九评共产党》一书全面揭开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并在全球掀起了退党大潮，至今已有1800多万中国大陆民众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顺应了天意，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